被亞塞拜然最後通牒離開，可能會被轉派到呢個國家。美國祭出更強硬貿易同軍事措施，中共為芬太尼生產提供補貼同退稅，美國眾議院委員會話係喺度公然謀殺。NASA 警告話，中共正將太空軍事計劃偽裝成民用專案。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4月19日，禮拜五，歡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係林欣。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今日嘅節目開始之前，我哋要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美國加州謝女士嘅真實故事。謝女士因不幸嘅跌倒事故受傷，多年嚟一直忍受住膝蓋嘅疼痛。然而一切喺佢開始嘗試三高代謝補之後發生咗變化。現在我哋嚟听下郑女士嘅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啊嘛，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8小時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慮嘗試三高代謝補。更多詳情請造訪健康520網站。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在520網站提問，將有專家團隊為你解答。請注意，謝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個人的體驗，結果可能因人而異。我們鼓勵消費者在嘗試任何新的食品補充品之前，諮詢醫療專業人員。俄罗斯近期有一项行动值得关注，即俄军从阿塞拜然撤离。 X 账号华夏人一号支持乌克兰，18日发文表示，阿塞拜然近期向俄罗斯发表最后通知，俄罗斯必须撤出驻扎在阿塞拜然的和平部队。对此，俄罗斯决定令俄军从纳戈尔诺至卡拉巴克的区域撤军。华夏人一号支持乌克兰，推测俄罗斯撤军的举动之后有可能在白俄罗斯、乔治亚和摩尔多瓦等地重演。华夏人一号支持乌克兰还分享了两部相关影片，第一部显示拿起行李的俄军纷纷上了军用卡车货柜，军用卡车一部接着一部开走。第二部顯示無數裝甲車排成長條隊伍，井然有序地撤離。對此，網友們紛紛在文章下留言說，俄羅斯撤軍了，好消息，這些撤走的俄軍有可能會被派往烏克蘭，這些撤退的軍隊應該會投入烏克蘭戰場，這些駐亞塞拜然的俄軍內心一定很急，既然撤離了安全舒適的亞塞拜然，好顯然之後會被派去烏克蘭作戰。美媒18日報導，美國總統拜登呼籲對來自中國的網鐵和鋁產品徵收更高的關稅，以保護美國製造業。而在星期三，美國對中國造船、物流、海事業啟動301調查，並首次在印太部署了中程導彈，可以覆蓋台灣海峽、呂宋海峽，以至中國東部沿海絕大部分重要城市、南中國海及其周邊的中共軍事基地。面對美國日益強硬的貿易政策和軍事部署，中共表現得氣急敗壞。紐約時報4月18日報導，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三在匹兹堡向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會員發表講話，呼籲大幅提高對來自中國的鋼鐵和鋁產品徵收的部分關稅。拜登政府已提出來自中國的大量廉價出口正在對美國製造的產品造成損害，危害了拜登擴大美國製造業的努力，這個是他經濟議程的一個核心關注點，這個是拜登對中國某些行業 設置新貿易壁壘的又一舉措，亦是在對華強硬背景下和川普競爭搖擺州的選民。拜登正在北部地區的工業區和前總統川普激烈競爭選票。4月17日，美國貿易代表宣布，在審查了5個全國性工會的申請書後，決定按美國貿易法第301條啟動對中國在關鍵海事、物流及造船領域的行為、政策和做法的調查。這個是拜登政府2021年上台以來首次對中國具體行業採取301調查。USTR 稱他們正在徵求公眾意見，並將在5月29日就該調查舉行公開聽證會。工會在提交給貿易代表的投訴書中舉例說，中共政府為國內造船業提供了相當於數以千億計美元的支持，包括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向造船廠供應國有企業生產的鋼材，以及將低成本貸款和其他資金引導到造船廠和其他國有企業的各種努力。戴奇稱這些指控嚴重而且令人擔憂。4月17日晚，中共商務部表示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美國之音4月18日報導，美國這個星期成功地在菲律賓呂宋島部署了具備中程打擊能力的提風導彈系統，這個是冷戰以來美國首次在亞洲部署中程導彈系統，預計將對地區安全局勢產生深遠影響。提風陸基導彈發射系統可以搭載多種導彈，其中包括射程約為450公里的標準6超音速導彈和最大射程可以達到2500公里的戰斧巡航導彈。部署在第一島鏈上的呂宋島北部不單止覆蓋了整個台灣海峽、呂宋海峽，而且還包括了中國東部沿海絕大部分的重要城市、南中國海及其周邊的中共軍事基地。美國太平洋陸軍4月15日強調說，該部署是歷史上的首次作為美菲盾牌演習的一部分。第一多域作戰任務部隊已經成功地將中程能力的導彈系統部署至菲律賓北部的呂宋島，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部署標誌著新能力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陸軍的新聞稿說，同時亦增強了與菲律賓武裝部隊的協調一致，提升了互操性、戰備狀態和防禦能力。美國眾議院委員會4月17日發表報告，提出證據指控中共政府至少早在2018年起就用稅收優惠直接補貼非法鴉片、止痛劑、芬太尼及其他合成毒品生產出口，這些政府支持的毒品優惠措施至今仍然存在。美國聯邦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經過數月的調查，17日在聽證會發表報告中共在芬太尼危機中的角色。報告這樣形容芬太尼對美國的危害，想像你每日一早起床都聽到有一架滿載200人的飛機墜毀，沒有人生還，這種死亡規模似乎難以理解。然而這個正是我們生活中的現實，平均來說每日有超過200名美國人死於芬太尼。出席聽證會的美國前司法部長巴爾指出，美國一年有約112,000人死於毒品過量，其中多數是因芬太尼。超過二次世界大戰最血腥的那年有106,000名士兵陣亡的人數，如果說芬太尼泛濫是毒品走私的問題，這個過於委婉，實際上是公然謀殺，就好像隨機向人群開槍。巴爾說芬太尼是一種致命的毒藥，即便微量亦可能致命，它通常被偽裝成處方藥，導致服用者誤以為他們在服用合法的藥。芬太尼的泛濫正對美國造成災難性的死亡和破壞。眾議院委員會的報告指出，中共自2018年開始針對至少17種非法合成毒品提供稅收優惠，其中有14種芬太尼類似物，這些都是管制物質，有97%的生產來自中國，全球沒有任何國家將這些物質拿來做任何合法使用。很多物質亦被聯合國禁止使用，包括可用來做化學武器的三甲基芬太尼。中共當局補貼芬太尼等高致命合成鴉片毒品的生產和出口的政策，是由美國調查記者韋斯特霍夫率先揭發。 佢曾經喺中國製造依類物質嘅實驗室做卧底。2019年出版芬太尼公司一書。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的報告指出，這本書出版後，中共清除了網路上幾乎所有關於補貼計劃的資訊，但委員會的調查通過分析中共政府的文件，收集並分析37000個中國公司在網絡銷售毒品的數據資訊，通過卧底了解中國運毒公司的運作，與公司部門專家諮商等方式，發現中共當局補貼芬太尼等毒品生產出口的政策持續至今。報告指出，調查發現一個隱密的中共政府網站列出芬太尼及其他合成毒品出口補貼的稅收優惠，用英文輸入 Fentanyl 沒有任何訊息顯示，但輸入商品代碼或輸入中文芬太尼就會出現補貼訊息。依類物質在中國亦是非法的，可以说中共资助违法犯罪行为，用政府补助的手段令美国人对毒品上瘾，谋杀美国人。 NASA 星期三警告华府，中共正将太空专案伪装成民用专案，并试图与军方切割。之前 NASA 便警告说，如果中共抢先登月，后果将不堪设想。据 Business Insider4月18日報導，美國航天局局長比爾尼爾森在2024年預算聽證會上告訴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成員，中共取得了非凡的進步，特別是在過去10年裡面，但他們非常非常隱蔽。尼爾森說，我們認為他們的很多所謂的民用太空計劃都是軍事計劃。他並重申北京正在與美國進行競賽，以在21世紀登上月球。尼爾森是在向國會議員提出$254 億的預算的時候發表上述言論。多年來，尼爾森和其他 NASA 官員一直強調他們的擔憂，就是若中共在太空中確立主導地位，他可能會試圖在太空中欺負其他國家，尤其是在月球上。尼爾森表示，他的關注點是在於若中共先到達那裡，然後突然說这个是我们的领土，他们不能够随便进入，这会演变成怎样的状况。他以南沙群岛为例，这个是南海的一个群岛，有几个国家声称拥有主权，其中中共试图对这些岛屿行使主权，并声称所有领土都在这横跨大部分海域的九段线内。去年8月，中共最新版的全国地图在南海标注了10段线，取代了以往的9段线。美国原本的目标是在2026年9月之前，根据其阿尔尼梅斯任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大多数对太空有野心的盟友都签署了一项国际协定，即阿尔尼梅斯协定。这个协定概述了太空探索的原则，例如公开分享收集到的资讯，但中共和俄罗斯并未签署这个协定，他们只是签署了1967年的外太空条约。这个条约禁止在太空安装武器和军事基地。北京当局表示，他希望在2030年之前完成首次载人登月任务，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载人登月的国家。他还计划在未来5年内在月球地表建立一个基地。但尼爾森星期三在對國會議員發表演說時表示，中共可能會加快其計劃，以縮小其登月和美國宇航局之間的4年差距。他們說要登陸的最新日期是2030年，但這個日期一直在提前。尼爾森說，因此我認為我們有責任首先到達那裡，並將我們的研究工作用於和平目的。他們的科學很好，他們的工程也很好，而且證據就在那裡，他們現在已經在太空建立一個空間站了。尼爾森補充說，同時中共則一再否認打算在太空建立任何軍事存在。太空戰爭打不贏，亦絕對不能夠打，他駐聯合國大使在2021年表示。上個月，美國印太太空部隊司令安東尼·馬斯塔里爾准將表示，美國對中共太空計劃的擔憂日益增加，因為中共可能正計劃從月球攻擊美國衛星。馬斯塔里爾說，他仍然最關注地球上的潛在衝突，但中共的月球戰略需要緊急考慮。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道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